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，第77集。严小小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钻入吴楚一的耳中，他沉默许久才悠悠开口，
可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完全没有办法改变。
严小小轻轻拍了拍吴楚一的手，从目前情况来看似乎是有点难，可是别放弃，你看到了，如果你不去改变，那么阿姨……吴楚一慢慢放松下来，他浅浅一笑，
小小，我没想到会有一天是你来指导我。
严小小的脸蛋瞬间布满红晕，
抱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
吴楚一缓缓摇头，
你说的特别对，我不应该放弃。
吴楚一远远望着病房方向，
有一个人在等我，总有一天我要带他离开。
严小小刚走没多久，关小忙完手上的工作也坐不住了，开车来到李格飞单位楼下。李格飞接到关小电话，拎着两杯奶茶晃晃悠悠下了楼，打开车门坐到副驾位置。关小一边捏着吸管吸奶茶，一边鬼鬼祟祟地偷瞄李格飞，瞄得李格飞受不了，捏着关小下巴对着自己说，
你做贼啊。
关小花了3天时间和电视剧学习如何像个少女一样娇羞的表白，结果被李格飞形容成做贼，顿时他一口怨气由腹腔上涌，撞击在喉咙上，引发剧烈咳嗽，喷了李格飞一脸的奶茶，几粒珍珠更是从李格飞衬衫领口掉进去，粘在他的胸肌上。李格飞低头凝视胸前的污渍许久，慢慢抬起头，这件迪奥衬衫是他为自己买的第一件奢侈品，具有纪念意义，如果关晓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合理解释，他就马上把奶茶倒在关晓车里。在李格飞的逼视下，关晓抓起一包湿巾扔到李格飞身上，
我要被你吓死了。
李格飞发出夸张的干笑，
哼，就您那胆子都快包天了，会被我吓到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说说吧，您来找我干什么？
关晓眼睛盯在奶茶上，微微有些出神，沉默片刻，声音细细的，
我和萧杰分手了。
李格飞心头一沉，脸上还是带着淡淡笑容，
我听小小说了，他和你们单位另外一个姑娘发生了点故事，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会选择你作为结婚对象，他和你提分手应该是想给你上点规矩，让你更听话。
此时的李格飞有一肚子话告诉关晓，比如说他喜欢关晓，他想和关晓在一起，可是嗓子里就像堵了棉花，只能露出那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。
你是来找我帮你出主意的？
关晓知道李格飞误会了他的意思，急忙解释，
是我提的分手。
关晓抬起头迎着一脸疑云的李格飞，
因为我找到比钱更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你。
万千思绪涌上李格飞心头，他深深看着关晓，像是要把关晓刻在心里。关晓轻轻拉着李格飞的手贴在自己脸上，掌心的暖意透过皮肤一点一点传到心里。从认识那天起，他们就误会不断，就连彼此的心意都是兜兜转转才了然。今天能够坐在这里，已经是最后的机会，他一定不会错过。
我想和你在一起。
李格飞眼中满满全是欢喜，可那欢喜来得太过突然，让他有些不敢相信。
你找我是因为这事？
关晓轻轻点了点头，抽了抽鼻子，把涌上来的酸意压下去。 本来想周末找你说的，但我等不及了，我怕你和小琪在一起。
李格飞的心被甜蜜包围，汹涌而来的温柔化为一个拥抱。李格飞下巴抵在关小额头，轻轻摩擦。
傻瓜。
奶茶的香甜气味充斥在关小鼻腔，李格飞的答案让他如释重负，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嘟嘟囔囔。
幸亏苏杭和小小一直提醒我，幸亏我姓关的内心还是追求真善美的，不然……
关想一拳一拳捶在李格飞背上。
你就不能来找我啊？你就这么看着我和小姐在一起，还祝我幸福？没有你我幸福个鬼啊！非要等我自己发现啊？你是男的，应该是你主动，结果还要我来找你，你真讨厌。
我是准备这周末来找你，问你愿不愿意。
李格飞收紧手臂，把关想抱得更紧。
没想到你先来了。
关想推开李格飞，胡乱擦拭掉眼角轻微的水汽，上下打量。
真的？
李格飞被关想的样子逗笑，用力点头。
我没小姐那么多钱，给不了你梦想的生活，但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我想陪你看电影、打游戏、吃火锅，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。我爱你，想一辈子和你在一起，组个家庭，生个孩子，一起为了学区房烦恼头痛。
我连自己都养不活，还要孩子？
关想举起手臂在李格飞面前挥舞，见李格飞不明白，他又用力摇了摇。
我把东西都还给肖杰了，我的宝格丽、我的卡地亚、我的蒂凡尼全没了。
李格飞深知以关想的性格，这种深情款款的造型绝对保持不了一分钟，但三十秒还没过就开始谈钱，画风似乎也太不对。关想带着哭腔哼哼唧唧，
是因为你才没有的，你要负责。
李格飞见过猪跑，更是吃过猪肉，当然知道曾经出现在关想手腕上的那些东西价值几何。他坚定地点了点头。
别指望我，我买不起。
那你总得表示表示吧。
关想又气又急，
为了你我做出这么大牺牲，主动甩了富二代，主动和你表白，你别想用杯奶茶就把我打发了。
面对关想的怒火，李格飞保持微笑。
谁说只有奶茶，这不还有真爱吗？滴滴香浓。
滚。
关想跳下车，把李格飞从副驾驶位置上拖下来，一路往写字楼对面的商场拖行。该商场原先是李少定点采购地，李格飞深知一楼到三楼各家专柜商品售价，连连喊停。
我没带钱包。
关想恨极，几乎是咬牙切齿。
你带手机了，可以用支付宝。
李格飞表示，未来将来孩子的学区房，买个四位数的包意思一下就差不多了。关想表示，我们之间的真爱就值几千块。于是两人为了一块卡地亚手表，在专柜收银台前开始辩论。
你不买就是不爱我。
爱是用钱来衡量的吗？
连钱都不愿意花，你还好意思说爱？
结婚要钱，买房要钱，买车要钱，生孩子更要钱，哪样不比手表重要？
我为了你把30多万的宝格丽的镯子都还给人家了，买块几万的表你还嫌贵？
李格飞哭丧着脸打开支付宝，每输入一个数字都像有一把刀狠狠捅在他心上。得偿所愿的关想并不愿意放过他，晚上要吃米其林庆祝他们正式交往。李格飞翻着白眼上楼收拾东西准备下班，进电梯的时候给李婉仪发去一条信息，说他和关想在一起。出电梯的时候就接到李婉仪电话，说有份礼物要送给他。似乎是猜到李格飞的拒绝，李婉仪轻笑。我知道关想有房子，但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男人总要有点担当。再说你这脾气，你能愿意在他房子里结婚？你放心，这套房子我只帮你付首付，算是我送你们的结婚礼物，贷款你和关想自己解决。李格飞除了拿包，还从同事那里拿了点鸭脖子，
去餐厅的路上，李格飞开车，关想坐在副驾啃鸭脖。听说李婉仪送了一套大平层的首付，并且那房子还有自己一半，关想眼睛立刻亮晶晶。
姐姐这么客气，多不好意思啊！姐姐要是能把这尾款也……
李格飞冷笑，
70%的首付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李家放你们银行的存款理财，各项费用加起来，一年你赚的不少了。做人不要太贪心，可要点脸吧。
客户经理出门从来不带脸。
关想掏出化妆包补妆，
这么想想，我好像也没亏多少。结婚你姐能送房子，将来有孩子你姐说不定还能再送点啥。你虽然不是富二代了，可你有个富二代的姐呀。
关想越说越兴奋，扑过去抱着李格飞猛亲一口。李格飞一脸嫌弃的拿纸巾擦脸上的唇印，
我警告你，离我姐远点，我要自食其力，懂吗？我要靠自己。
关想懒得和李格飞讨论这种三观问题，美滋滋的给他妈发信息，他刚找到个新男朋友，比他妈所有同事女儿找的对象都强，还没结婚呢，就肯在房本上加他的名字，而且还是200平米的大平层呢。苏杭收到关想信息，笑着拿给沈铎看，关老板也算求人得人，到底还是赚着了。提到房子，沈铎默默叹了口气，表情有些为难。
这些年我钱赚的容易，花的也容易，之前因为所有积蓄都给家里了，目前这个条件想要买房恐怕比较……
苏杭含着朦胧的笑意，剥了个橘子递到沈铎手里，
买不起就租呗，现在住的地方就挺好。
沈铎低着头又叹了口气，
总不能结婚还租房吧。
巨大的喜悦从心头涌出，激得苏杭脑子一懵，四周几乎一片雪白。他闭上眼，再睁开时，水汽凝成薄薄一层迷住眼睛，空气中全是橘子的清香，暖气一轰闻起来，骨子里都透着舒爽。沈铎目光温柔如春水，他静静地看着苏杭，字字肺腑。
求婚应该有的东西，我现在一样都没有，可是我向你保证，以后一定都会有。
苏杭对上沈铎的目光，盈盈一笑，
就算这辈子一直没有也没关系，我重视的永远都是你这个人。
沈铎点了点头，紧紧拥着苏杭，乌黑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了然。
那这辈子就麻烦你多关照了。
苏杭目光清澈，声音和煦如春风，
这辈子太久，不如先考虑一下晚上想吃什么。
沈铎终于又找到撒娇的机会，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吃医院食堂。苏杭咨询医生后叫了外卖，只是苏杭万万没想到取外卖的时候会在一楼大厅遇见钟毅。短短几个月时间，钟毅瘦的只剩一把骨头，整个人像一捧彻底枯萎的花朵，散发着衰败的味道。陪同钟毅前来的是一对中年夫妇，看模样应该是钟毅的父母。他们领着钟毅向苏杭走来，代替钟毅开口，
我们是来道歉的。
钟毅浑身发颤，喉咙嘶哑，
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。
苏杭有些明白沈铎当年为什么喜欢钟毅，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漂亮和家庭背景，眼前这个姑娘骨子里还是有一两分善良的，只是多年的骄纵让她做起事情来肆无忌惮，进而闯下弥天大祸。
我恨沈铎，我想让她倒霉，是我偷走她的电脑去举报她的，她生病我故意去刺激她，我看她过得好就去刺激她妈妈，我只是想让她难受。
钟毅拼命摇头，脸色青灰交加，大滴大滴的泪水滚滚而落。
我真的没想到他妈妈会死，他会自杀，如果知道会这样，我不敢的， 我真的只是想让他受受气。
钟毅的父亲扶着钟毅的肩膀向苏杭致歉。
事情发生以后，钟毅每天晚上睡不着，我们看情况不对，问他很久，他才告诉我们真相。这件事情是他错了，并且是无法弥补的错，我们不奢求原谅，但是他必须向你们道歉。
钟毅的母亲，一位保养极好的妇人，向苏杭坦白，是我们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，忽略了对钟毅的教育。作为父母，我们有无法推卸的责任，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向沈铎道歉。但是考虑到沈铎现在的病情，我们没敢贸然上去，刚巧在这里碰见你。苏杭含着没有一丝温度的微笑，声音同样没有半点情绪。钟毅的道歉，沈铎恐怕没有办法接受，他给沈铎造成的伤害是他穷其一生也无法弥补的。钟毅浑身颤抖，一动不敢动，母亲紧紧地搀扶着他，唯恐他下一秒就瘫倒在地。苏杭依然丝毫没有动容。钟小姐，虽然法律没有办法制裁你，但是因为你，一个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，你的良心会受一辈子的谴责。钟毅求救般地看着苏杭，正如苏杭所说，这些天他几乎没法入睡，罪恶感令他几乎崩溃。苏杭的目光在钟毅脸上缓缓扫过。你希望通过道歉得到内心的平静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道歉会让沈铎再次想起这件事，你为了自己让一个抑郁症患者再经历一次地狱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苏杭缓缓摇了摇头。沈铎母亲的事情，沈铎的事都没有原谅的可能，他们永远会是你内心的一块伤疤，提醒你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钟小姐，如果你还有一丝良心，那么就请你永远不要出现在沈铎的世界里。见苏杭毫无怜悯之意，钟毅母亲从包里取出一张支票递到苏杭面前，苏杭一眼扫过全额，足足1000万。您是想用钱来表达歉意？苏小姐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们也很清楚，钟毅做的事情是无法用钱来弥补的，我们只是想让沈铎过得好一些。
说到底，你们还是希望能够做点什么，让钟毅舒服点。那我就再重复一遍，完全没有可能。
苏杭绕过一家三口，想去取外卖，没想到又被钟毅父亲拦住。从他的眼神里，苏杭读懂了他的想法。沈铎是个很有能力的人，如果他拼尽全力报复，就算是你们，估计也会是个玉石俱焚的下场。您和夫人今天过来，其实真正想解决的是这件事。
钟毅父亲没有否认，为了女儿，他不得不与同女儿一般年龄的苏杭谈起条件。苏杭挑眉，
请您放心，我们不会在钟毅身上浪费一分钟时间，更不会因为钟毅去做伤害自己的事情，因为钟毅不值得。
苏杭提着外卖回到病房，和沈铎一起围着病床上的小桌子吃起来。沈铎和苏杭讨论他未来想干点啥，苏杭让沈铎别想那么多，先把病治好。沈铎一口气吃完饭，躺在床上拍着自己的肚子笑哈哈，庆祝自己终于过上了梦想中的米虫日子。今天刚刚搬进来的隔壁床阿姨也笑起来，连声和苏杭说，
你这爷们儿可真逗，和他过日子能乐死。
苏杭把沈铎从床上拽下来，拖着他在走廊溜弯，八块腹肌是不指望了，可也不能不到30就挺着个肚子。沈铎最近练成单手游戏的技能，一手被苏杭牵着，一手打着游戏，嘴里和苏杭商量明天吃点啥。苏杭走着走着偶尔回头，看见沈铎的眉头因为游戏结束而微微皱起，心里是从未有过的安稳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岁月静好。半个月后，沈铎康复出院，苏杭结束休假， 回单位上班。之前的事情处理结果也下来了，苏杭作为主办客户经理，观想作为协办客户经理，双双全行通报批评外加罚款。
办公室内，观想凑到苏杭身边，蹲在地上，两手趴在椅把上，像只小狗一样眼巴巴地看着苏杭。
你的罚款我来交好不好？
苏杭被看得浑身发毛，随手拿起一本案本拍到观想脸上，直接了当道：首先这件事我也有责任，我没有二次复合。其次，如果这笔钱罚出去能够给你长个记性，我觉得花得超值。最后，就你那花钱方式，你拿什么钱补偿给我？你准备喝西北风是吧？观想下巴搁在手上嘟着嘴：
我可是有男朋友的人，他会养我的。
就你那个性，你好意思伸手和李格飞要钱？别闹了。
苏杭又是一本案本拍过去：
好好干活，我过会儿检查。
既然提到钱了，观想不得不抛出一个现实问题：
不是我说，沈铎，你不会是准备你一直养着他吧？
不可以吗？
苏杭挑眉：
可以有全职主妇，为什么不可以有全职主夫？男女平等多少年了，谁规定男人一定要以事业为重？再说了，就算要拼事业，那也得等时机。李安导演没拍电影前，还不是一直靠他老婆养？
第一，世界上这么多吃软饭的，出过几个李安？第二，李安是在美国，国情不一样。第三，不说别的，你找个没工作的，你爸妈能同意？
观想字字犀利，苏杭却没往心里去，他淡淡一笑：自从上次那件事后，我和我父母算是彻底断了联系。
观想了然地点了点头：
肖杰妈去我家提亲，我和我爸妈反而谈开了，要不你和你父母好好谈谈？
苏杭摇了摇头：
你父母嘴巴凶，心里是爱你的。
我父母……苏杭重重叹了口气，重新把话题转到沈铎身上：
我倒是想让他在家静养，不过以他那个个性怕是待不住，看他自己吧，只要他开心，怎么样我都是支持的。
苏杭自认为已做好万全准备，甚至就连最坏的打算他都已经考虑好，却没想到结束会出现的那么早。周五晚，苏杭买了一大堆菜，拿着严小小给的菜谱，准备晚上先来顿大餐，接着看个电影。打开家门，却发现沈铎和一些私人用品从房子里消失了。唯一证明沈铎存在过的是一张纸条，上面只有两个字：等我。潜意识中，苏杭早就料到会有这个结局，只是面对时还是有些意外。苏杭微笑着一动不动，从夕阳西下一直站到天色全黑，寂静将苏杭淹没。黑暗中，苏杭抹去眼角一滴泪珠，他告诉自己他应该高兴，经过他的不懈努力，他终于把之前的沈铎找回来了。只是这个沈铎注定不能属于他一个人，他伤心难过，但是他不后悔。苏杭有条不紊地收拾好行李，离开前他留恋地打量着公寓的每一个角落。这辈子最痛苦的和最欢乐的时光都在这里，可惜他无法带走，甚至必须被掩埋在记忆深处，与那个他曾经深爱的人一起。苏杭笑着关上门，迎着明亮的灯光往电梯走去。黑暗的公寓被永远留在身后，他的人生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一个没有沈铎的阶段。